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讲讲美国的这次的总统选举里面的一些议题了，因为这个议题呢挺越来越多了。主要就是上个月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啊 Joe Biden 宣布他要2024年啊去参加这个连任的竞选，那这点想得到的，他一定会的。他是不是会把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带着当他的班子的人呢，我就不知道，因为贺锦丽呢特别不受欢迎。那么这是，但是他肯定是选的。民主党内如果他出来选的话呢，估计民主党内也不会有很多人去和他竞争，因为他依然是应该是经验最老道的，除了年龄大以外这个问题都不大。那么但是呢这个共和党内呢 Donald Trump 呢说他要去登记，但是现在还没有登记，但他的党内的民意的这个支持率最高了，他在党内有54%的民意的支持率，如果他出来竞选那么有可能就是他了。不过他的官司缠身，他到了2024年是不是能够干干净净出来竞选呢还不知道。所以党内的第二位，也就是现在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个 Ron Sanders 那个可能性比较高。 Ron Sanders 到现在在党内的支持率呢26%啊，也不算高，但是呢比起第三位第四位呢只有2%，那就高得多得多了。那所以呢这个就大家现在就看这个党内的这个政策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呢，关于堕胎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不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事情，因为美国很早很早就已经呢就有一个判例法，就是一个判案法。这个判案法呢就是基本上可以说联邦最高法院呢通过一个判例就认为呢这个如果怀了孕的妇女是有权利选择自己是不是应该怀或者是不是应该堕胎。但是呢由于这个罗诉讼韦德案啊，这是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70年代是60年代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所以美国联邦对于堕胎问题的案例一直是照着这个，就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个 Roe versus Wade 这个案例。不过呢到了最近啊，美国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就推翻了这个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以后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怎么样变化呢？也不说联邦最高法院说不许堕胎，也不说允许堕胎，而是联邦政府把这个堕胎的权利呢就放到州一级去了，就是各个州自己判。那大家知道美国有很多很保守的州，这些保守的州呢那就肯定是不同意了。有两种不同意，一种就是完全非法，所有的堕胎诊所关门，不许卖堕胎药，这个就是完全禁止，这有好多州。另外有一些说可以在有条件情况下可以堕，但是限制时间，有多少天你怀孕啊？如果怀孕3个月或不60天以上就不能够堕胎，如果少于60天可以堕胎，各种各样的立场呢，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变化。那么这个问题呢势必变成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里面一个巨大的议题。今天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和大家聊一聊。那个这个议题呢肯定会变成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焦点的议题之一。但是呢围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美国两党的这个策略呢完全截然不同。这个是完全，比如说对华政策鹰派鸽派它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堕胎问题上绝对没有相同的地方。要就是允许，要就是反对，就这两派。那个民主党方面呢是想办法要向这个民众呢就说我有我的一套方法。这个从民主党的地方政府到民主党在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民主党所有阶层的官员都积极地表达对堕胎自由的支持，并且呢把自由堕胎 作为竞选活动的一个支柱。所以呢，你想怀了孕就堕胎的话，那就投民主党的一票，否则你投共和党一票呢，你问题就非常大了。那个我们有些看见有些民主党州的这个竞选的人呢，直接就用这个喊口号，比方说 Michigan 州的联邦参议员叫彼得斯 Gary Peters， 他就叫了一个口号，那个口号叫做我们支持女性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决定，而不是由政客也不是通过法官做决定，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身体。哎，这个口号多响亮啊！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美国各地的民主党州的州长呢，都把自己的州定位为堕胎庇护所。那只要是民主党的州，你要怀了孕，在共和党的州没办法堕胎，就到我们州来。那现在有很多州呢，就变成堕胎的庇护所的大州。那所以，如果你怀了孕，你到纽约，你来没问题，我们是庇护州，或者你到加州，这绝对是庇护州，你到俄勒冈，你到华盛顿州，这都是庇护州。那所以你来呢，我们就帮你做。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引诱力了，就很多人会从这个地方看到希望。那么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共和党领导的这些州呢，就开始限制了啊。有比方说这个有些州呢，伊利诺州 Illinois、 Michigan 州 Washington State、 Colorado 州，他们呢都已经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为这个来到他们州的美国人呢保留堕胎的机会。比方说他们呢储备这个堕胎药啊，这个叫米非司酮，就是储备，万一到时候给这个州议会里面反对了，我还有足够的这个堕胎药。并且呢他们这些州啊，我们讲到这几个，不用说纽约啦，不用说加州了，讲讲这个 Illinois、 Michigan、 Washington State 还有这个 Colorado 州，这些州呢现在呢也就想办法用法律来保护本州和外州的来这里堕胎的居民的这个合法权益，这些都在做的。所以这是民主党的州。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共和党的那些方面呢就有纠结了，因为呢他有两种看法，一个说完全不许堕胎，这个得罪人了，那么允许特殊条件堕胎，那是什么特殊条件呢？这个就大家就有分裂。所以共和党人在堕胎问题上呢，他不是太一致。那么很多人认为堕胎的问题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那不能说一刀切不许堕。包括在共和党支持的一些红州，比方说 Kansas 州、 Kentucky 州，他们呢也开始呢有些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大概有 61% 的成年人认为堕胎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就是说反对的只有 39% 的人。那所以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呢堕胎应该是合法的。所以呢共和党呢就开始内部呢发生一些改变。那么以前共和党方面对堕胎问题呢喊喊口号啊，自由发挥，反正都是理论层面的事情。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 Roy 控诉 Wade 这个案能够被推翻。现在呢梦想变成真实，他们就知道选情直接受这个影响，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真不知道，就变成最头痛的问题了。所以呢反堕胎观点的共和党人呢，他需要支持国家层面的堕胎禁令，这个怀孕多长时间可以堕胎，哪些特殊情况可以免受法律的制裁，还有对药物引产的问题的观点，每一个都不同。所以现在共和党的候选人在堕胎问题上，他现在这个立场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事情太复杂了，都有些陷阱的。所以呢现在共和党人觉得在堕胎这个具体议题上呢，他连退路都没有，要变成一个陷阱。所以呢最近的美国广播公司啊 ABC 啊，就梳理了大概2024年的美国总统的这个10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在这个上面的立场，就发觉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根本不提，像 Donald Trump 他很少谈堕胎的问题，其他的人呢对堕胎的问题呢讲法呢也各有不一定啊，讲来讲去。那么当然呢，我们说现在讲到的这个美国最有可能啊，这个和 Donald Trump 在党内竞选出来变成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的这个 Ron DeSantis， 他呢说这个怀孕六个礼拜以前是可以堕胎的，六个礼拜以后就不要堕胎，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有生命了，他也是有条件的同意堕胎。这就是现在共和党党内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估计会延这个涵括整个这个竞选的过程。好啦，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讲堕胎的药了。最近这个事啊出了一个大事，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这个现在跟德克萨斯的法院呢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堕胎药的这个管制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5月7号德克萨斯州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大家记住这是联邦法院，在德州北区，这个联邦法院在德克萨斯的北区的法院有一个保守派的法官叫卡斯马利克啊，叫做 Matthew Kaczmarek， 他呢就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就是 FDA， 他说他批准用的那种堕胎药叫米非司酮，这个药啊它的安全有问题。哎，这个 FDA 都通过了，他说安全有问题，所以呢现在不许用。这个案子呢就告上去了，所以这个联邦药物管理局都通过的药，你这一个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说是不安全，要求下架不许卖。那么所以呢这个搞到联邦最高法院去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5月21号下命令阻止德克萨斯这个法院对这个口服堕胎药这个米非司酮采取禁令。这个就反过来了，就最高法院就把地方法院把它推翻了。这个呢当然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胜利的啊，包括这个 Joe Biden 说这是最高法院和支持堕胎人权的这个惊人的胜利。那么所以呢又提到了关于这个 Roy 控诉韦的案，那也就是说妇女啊如果在德州要堕胎的话，你可以去药房里去买到这个口服的这个堕胎药，这个米非司酮，你口服了就堕胎。那么这个问题呢变得越来越尖锐了。美国大概有半数的怀孕是意外的怀孕，这个很容易理解了，就本来以为安全期结果呢怀孕了，那怀了孕不想要那可以堕胎，很正常。那么并且呢美国有 30% 的青少年的女性在19岁以前就怀孕了，因为她的性就成熟了，可能有些16岁就性成熟了，已经能够排卵了，那么就能够怀孕的。所以呢这种叫意外怀孕啊，婚这个在青年以前就怀孕。那个并且呢在年满45岁的时候，美国大概有1/4的女性他们都有过堕胎的经验，就是很多人堕胎的，就是我的意外怀孕或者是年小孩子怀孕我就堕胎了。并且呢美国还有一个统计，大概有1/5的美国女性一生当中呢曾经有过被强奸的经验，那么这个强奸有可能会怀孕，那么这些呢都是怀孕。所以呢禁止堕胎就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这个选择权，那这点很清楚啊。那么根据这场判决啊，这个堕胎药的判决啊是搅动了整个美国。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报道啊，近几十年以来这个美非司酮呢一直是美国广泛采纳的堕胎药品，它经常和另外一种药叫米索前列醇两种啊，一个是酮一个是醇，米索前列醇呢搭配使用非常有效。这个组合呢能够使女性在怀孕63天以前就能够不怀孕，就是就能够把它打掉了，那个小孩子没有成型嘛，才60天，那么当然孩子大呢这个药就没用了。所以呢美国 FDA 呢是做过这个检查的，它的副作用非常小，它的那个能够打胎的就63天以前打胎的 它的成功率达到 97%， 就基本上都能够成功，价格很便宜，副作用很小。所以呢，这个米非司酮啊，它自从上市以来一直是美国应用最为广泛的堕胎的方式之一。所以呢，美国消费者和新闻和各种各样的频道都说，自从这个罗诉讼委的案去年被推翻以来，美非司酮这种药就成为堕胎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的要点，用不用这个药，因为有了这个药呢，我根本就不要到诊所去，我呢就能够解决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2年11月，有一个反堕胎的保守团体叫捍卫自由联盟啊，在一份诉状中就说 FDA 逾越了自身的管理权限，同时忽略了美非司酮的安全隐患。到了这个今年的5月7号，卡斯马里克支持了原告方面的诉讼，并且宣布对美非司酮颁布临时的禁令，这个判决暂缓1周生效，现在没有生效。那么看看联邦政府会不会提出异议，所以呢，美国最高法院就马上有异议，就说推翻它，所以现在这个药还是可以用的。那么地方法院这个措施呢，是惊动了美国的各界， Joe Biden 还有美国很多的大型的制药公司都纷纷的指责，说这样的判决有可能导致美国政府的药物审查工作陷入这个管理的混乱。那当然了，我们有我们的常规，我们的试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这个药是成功的，然后你一个法官一告，我这个药就不能用，这不就岂有此理吗？如果这个地方法官卡斯马里克的判决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由美国的这个 FDA 批准的处方药能够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攻击，这是 Joe Biden 说的啊，这个我估计是真的。那么 Joe Biden 呢，向美国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那个诉讼。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当然呢，这个其实 Joe Biden 的作用还不如联邦最高法院这个5月21号的判决来得厉害。这个联邦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一下来以后，这个全国一片欢呼。所以呢，美国司法部本来呢就可以在巡回法院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 Joe Biden 向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个美国的第五巡回法院呢就遮遮掩掩，只是说把用药的时间有更多的限制啊，以前10周以内都可以用，现在呢降为第7周，那么并且呢补许药物的邮购，但是呢也没有说完全推翻。那么 Joe Biden 呢是希望这个药呢能够完全合法的使用，所以没有办法了，所以 Joe Biden 呢就叫他的联邦司法部和这个米非司酮的制造商就将官司移植打到最高法院，这样呢就怎么会冒出来一个最高法院的这么一个诉讼，那么要求这个想办法联邦最高法院把下级法院的裁决把它推翻。那么到了5月21号，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允许非米司酮的这个流通维持原状，就不变了，一样可以买到。对于这个裁决呢，最高法院呢没有解释具体的原因，不过根据以前的惯例，最高法院向来认可 FDA 对于药物的管控工作，就是我相信我的联邦药物管理委员会，我不会相信一个诉讼一个律师。 Joe Biden 马上在21号在一份声明里面就赞扬了这个裁决，他说啊，由于最高法院的阻止，这个米非司酮依然是安全的，是有效的，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的药物。他说保守团体禁止使用米非司酮是一场受政治目的驱使针对女性健康的攻击。他说他以后啊要继续要抗争。他还敦促美国民众啊用选票选出可以恢复对罗素韦德案的这个保护的国会，新的国会就提出法案， 这个通过以后呢，这个最高法院呢，他们不能够跳过这一点啊，这个是大概他现在的做法，也是为了选举了。不过美国的媒体都讲了，最高法院的裁决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一种缓冲的作用，在缓冲期的第五巡回法院的里面呢，对卡斯马利克的先前的判决进行更为全面的审查也是要交给做的，那现在先可以用，我们先审查。5月17号第五巡回法院是要开庭审理这个案件，那么最终的判决日期呢，现在还不知道。对于生育自由这种支持者不利的是，这个法院大部分的法官都是保守派。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主席啊，叫约翰逊 Alexey Johnson， 他就说堕胎药物和其他生育健康的医疗服务的斗争呢，依然受到威胁，所以呢，那个恐怕要用选票要解决问题。美国的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又说，在罗素韦德案的被推翻的时候呢，美国有关的堕胎问题的法律的环境呢，已经陷入了这个混乱。堕胎是不是违法，被下放到各个州自己去决定。目前全美超过12个州几乎完全禁止堕胎行为。与此同时呢，全美也有14个州启用了庇护法。的目的呢，是保护跨州堕胎者和相关的医疗机构呢不受到起诉。而全美对于支持堕胎和反堕胎的这个辩论游行呢，到现在为止是接连不断。根据《纽约时报》在21号援引的一项民调的这个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对于合法堕胎的支持率呢，已经从2010年的 55% 上升到目前的 65%， 多了10个百分点。在全美的43个州，多数民众啊都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堕胎应该合法化，也就是民意所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说，这宗案件是由于这个罗素韦的案被推翻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目前呢，这个美国国家的分裂，并且是一多半反对这个最高法院的判案。那么现在的这个结果呢，我估计呢会越来越严重，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怎么样。那恐怕要通过第三任的这个总统的这个选举啊，才能够得出一个结果的啊。好了，昨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跟大家讲到一个有趣的人物啊。今天呢，我因为昨天的时间不够，我们只是跟他讲了一声 Happy Birthday。那今天呢，我要把这个题目呢和大家讲完，就是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 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博士呢，他的生日在27号，也就是大家听到我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他的生日，100岁啊。那基辛格呢，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外交家呢，不管有争议没争议，他呢这个人呢的确在外交上做了很多工作。今天呢，我们呢主要的时间不拿来讲这个基辛格有多么伟大的成就，他建立了中美之间的关系，这个算成就吧。在中美还在对抗这那么紧张的情况下，71年72年他就带着人从巴基斯坦溜出来，飞过喜马拉雅山到北京啊，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商定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并且呢签订了上海公报，中美开始走向建交的道路。到了1979年 Jimmy Carter 的时候，那就中美正式建立邦交关系，这是完全由于亨利基辛格他的决定的。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不讲太多的事情，因为他的事情太多了。这个人呢有些什么特点呢，他是个体育迷，个足球迷，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誉会员。那个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巴赫在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官网就发表一个专访，里面就回顾了和基辛格的友谊。美国亚洲协会呢也举办主题为百岁基辛格的这个研讨活动，有很多的这个人呢，这个都在这个里面呢，这个 大家呢都在欢迎啊，就说这个百岁生日啊，这非常值得纪念的。我们今天稍微用点时间讲讲基辛格。基辛格呢是1923年5月27号出生，他在巴伐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爸爸是一个教师，妈妈呢是一个家庭主妇。基辛格幼年的时候他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在这个巴伐利亚长大，应该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地方。那么经常当时那个纳粹的希特勒的青年党啊，看见他是个犹太人就上来拳打脚踢，受到这个骚扰和殴打。父亲呢也就很快丢了工作，也当不了老师了，没有办法了，这家犹太人呢想到将来的命运更加悲惨，就想办法远走他乡。他呢一家人呢还不是直接来美国，七转八转，最后呢来到了美国纽约。那么到了纽约呢比较惨，他一边读夜校一边在工厂打工，最后呢拿下了高中的文凭以后，那么被纽约市立大学的城市学院录取，他当时学的是会计 accounting。但是呢这个纽约城市大学没有读完，就战争开始了。这个打仗呢他呢就要参军入伍，因为他年纪小嘛，他23年生的，这个39年打仗，他20来岁的一个年轻人就进入了军队。进了军队以后呢，一个人聪明很好用，第二个他懂德文，因为美国是跟德国打仗，所以呢就很快把他破格就提到了这个所属部队的情报部门，他当时还是个二等兵啊，就当了情报部门，那就非常能干。他呢后来这支军队驻扎在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在那里驻军。那么这个城市呢要建立一个民政管理部，因为德国打败了，有很多民政的事情要管，那大家都不懂德文怎么办呢？那个军方呢就找到基辛格，基辛格呢就协助军方在用了8天一个礼拜就建立了这个民政管理部。所以呢他由于军旅生涯表现出众啊，基辛格被授予同心的勋章，得奖了。战争结束以后呢他还是想读书，他就进入了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深造，他就读书读得长了，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所以大家叫基辛格博士，他可不是个假博士，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被请到这个很多地方去参加这个关于国际事务的这些咨询工作。到了那个5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就被留校，就当了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有 tenure 的，他现在还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就一直就住在哈佛大学，住在 Boston 啊，住在这 Cambridge。那么后来70年代尼克松担任总统以后啊，就委任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他建立对华关系和苏联签订这个削减控制战略武器的，这都是他在那个时候干的，干得非常的出色。他呢一生都热爱足球，早年在巴伐利亚这个地方足球俱乐部是个球迷，就是在遭受到种族歧视的时候，他也会偷偷的跑进体育场去打比赛。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在华盛顿又还参加过足球的比赛，他担任主队的门将，发挥相当出色。那么到了他从政以后啊，美国全国国内已经没有一个像样的足球赛了，所以他也觉得挺伤心的。他应该说算是美国当时国内的唯一一个会打足球的外交家。他呢这个会打足球啊还有些成功的事情啊，我们说古巴导弹危机，那就是苏联运了很多导弹放在古巴，那美国的间谍飞机呢就拍到了一些照片，都是掩体，但是最早引起美国方面注意到苏联人跑到古巴去呢，是因为基辛格，因为大家看见这个照片呢，上面看见这个古巴的一个港口城市叫西恩富戈斯在建立一个足球场，他呢就很敏锐，说这肯定苏联人来打，因为古巴人不打足球，古巴人爱打棒球，只有苏联人才踢足球，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你看他这个足球兴趣还是有用的。基辛格呢一生经历过2次婚姻，他的前妻叫 这个弗莱谢尔啊，这个 Anne Freischel 啊，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么1960年就离婚了。离婚以后好几年就一个人过，到1974年的时候，他和美国的一个慈善家叫 Nancy Markins 结合，那么就结了婚。大家记得那个尼克松事件，水门事件以后，尼克松下台，这个基辛格已经不当国务卿了，但是呢，中国政府呢还是请他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访问北京。那么当时呢，他带了他的新结婚的这个太太，这个 Nancy 去见毛泽东。那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就笑了，看见他老婆，因为他老婆比他高差不多大半个头，这基辛格是个矮子，老婆是个很高的一个美女。毛泽东用手指指基辛格，又指指他老婆，就说：“哎呀，怎么高这么多？”这个意思非常有趣的。他们的婚姻呢，一直白头偕老啊。夫妻两个人晚年呢，就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在 Kent 叫做。那么同时呢，也有些时候到纽约居住。他这个基辛格啊，他虽然这么大年龄呢，他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他现在呢痴迷于人工智能 AI 的课题。2021年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AI 时代和人类的未来。他近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还表达了对人工智能风险的高度的忧患，并且预计这个新的赛道会引发一场好像军备竞赛那样的国际竞赛。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